好，大家早安。那很高兴我们这个主日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关于诗篇。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前天父今天是诗篇106篇，是关于个人和群体的悔改。祝我们每个人曾经都远离你。但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站在那我们生命中的破口，使得我们得以与我们的神重新连接。所以，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祖先的罪，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在各样的悔改中，能够一步一步的更加亲近你。感谢主，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其实因为上一周我不在其实上一周其实也是悔改所以看起来我们要悔改的其实蛮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是诗篇的106篇。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开始来有一个 starter，这个 starter 就是说在最开始的这一点呢，我先来讲，而不是就是问题，因为这个其实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视角来看。那首先是诗篇的106的4到6哪一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坐第一排的姐妹。
诗篇106篇4到6节，耶和华啊，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也求你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
作为这个诗篇的106篇那 Tim Keller 在这个4到6节呢，是把它作为问题一，但是因为是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那我这里就作为一个 starter 而不是一个讨论。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圣经中的常常存在的一个平衡。这里的平衡呢，就是有的时候作者会把他自己个人的罪与民族的罪。个人的前景和民族的前景紧密的联系起来，所以这是一种圣经式的平衡。那我们来看看4到6节是怎样展示这样一个平衡的。其实首先的话是它是将个人与群体是优美的联系在一起，它拒绝让个人被这个人群所淹没。比方说在第6节，他在这里呢，其实就是诗人。与他的整个群体、整个族群去认同，他承认他的祖先先祖的罪，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罪，所以他分享了、分担了整个族群的罪责，而不是仅仅是当下的罪责。所以他是认为祖先曾经犯了个罪族群这样的罪，其实他自己是有份。但是在这样一个分担罪责的时候呢，他也看到每一个个体在这中间的话，要去个人的悔改。比方说在第4节这里提到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的时候，他不是仅仅是止于此，而是说求你也用恩惠来纪念我，开你的救恩来眷顾我。所以当百姓整个族群被拯救的时候，其实这种拯救不会自动的。或者是临到个人身上，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种个人责任或者说集体责任的这样一个平衡，每个个体的这样一个责任和罪性，实际上是跟群体的责任与罪性以一种非常优美的一个形样式交织在这一起。所以这是一个视角因为这个可能跟后面相加想问的几个问题可能就是差别比较大，所以在这里呢，只是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是非常的多。好，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问题一，那我们先读一读诗篇106篇的7到12节。 有其他姐妹或者说坐在前排可以读一下吗？或者弟兄也可以啊，看看。
诗篇106篇第七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
好，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一的这个经文所在。那这里的问题呢，就是这六节经文诗人所想起或者所谈到的这个第一种罪，它是什么？那我们在我们周边或者我们自己身上有看到什么样的例子？好，那我们开始分组，大家看看怎么分组。我们6分钟啊。
就是他们经常一直他一动都在抱怨，觉得他们受苦了，有危险了。
好，有哪一组准备好了吗？
你来。
好，我们第一个问题答案是，承认记喜被神的第一种罪是，从经文来看呢是不明白，在埃及神行的启示，然后呢不纪念神丰盛的慈爱。在红海行了悖逆，这是从经文来看。事实上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红海面对红海的时候呢，是惧怕的，是埋怨的啊。他没有想到神在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给他们行的神迹。其实就是他们还是不信神啊，在这个时候，所以行了悖逆的事，想要回埃及嘛。啊，而且是发怨言。在这个第二个，你在自己身上、他人身上看到哪些例子？例子就我个人来讲就太多了，因为那个常常是刚刚经历神，然后就软弱了，然后就开始怀疑，就开始不信，会经常我自己觉得我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啊，具体例子就不讲了吧。
其实我补充一下，那个刚才我中间讨论中间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人经历这么多神迹，其实经历神的带领慈爱之后，在遇到新的情况的时候又会忘记啊，不记得呀，不纪念啊。其实高健弟兄当时有很好的一个回答，他说其实有时候可能人只不关心神的计划，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环境。就比方说以色列人他没有看到神的计划是带领他们要到迦南美地去，要是先祖的约嘛，要带他们去，就是他们看不到神的大的计划， 就定睛在自己面临的一些的困难上，是吧？
好，我稍微补充一下，占点时间，就是当时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呢，神是什么呢？是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看到他们在那儿受苦，所以要救他们出来。其实神更加重要的是，因为他要纪念这个约，要把他的百姓带到迦南地区，所以神对他们有一个盼望，有个计划啊。然后呢，但是这群百姓呢，他就是只是关心自己吃什么、喝什么，或者生活是不是舒适啊，有没有吃有没有喝的，对这个计划他其实不感兴趣的啊。所以看了很多神迹啊，他也无动于衷，遇到困难又软弱，又要抱怨，又要回去。
回答很棒啊！看其他组，
好像没什么可补充的了啊。
那看啊，那边
有没有？没有就总结吧。
那边组，
王老师没有？有吗？有吗？刘浩老师来吗？
那他这里讲到那个在红海，我就专门看了一下那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就是他们被埃及人追赶的时候，他们就惧怕哈，然后十一节他们就对摩西抱怨嘛，说埃及没有坟场，你要把我们带到这边来哈，死在旷野等等等等。嗯，当时他们事实上是刚刚经历了那个石灾哈，所以他们就完全忘记了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心意。对，
好，谢谢。好，那我们看看Tim Keller 是怎么说的啊。其实刚才跟就是各位小组讨论的时候，其实分享的都非常棒，特别是我们来看回第七节这里我们的祖宗不明白不纪念。其实在当初他们看见这些奇事的时候，他们其实知道那是神的神迹的，也知道神的慈爱的，但somehow过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推移，他们就开始不明白不纪念了。所以在这里呢，其实 Tim Keller 在我先说下面这一部分，其实跟大家刚才分享的非常的一致，就是说人的一个罪性的一个最重要就是什么，他们当初是同意，是觉得很赞叹，但是慢慢的他们在那个过程中间不再去反思省察上帝的神迹和慈爱，然后并且从这个上帝的这个神迹和慈爱中去推导出，结合到我自己，我的生活模式，我的信仰模式，我应该有怎样的变化。所以这个词呢，我当时因为我联想到，其实在其他 Tim Keller 的书中间其实提到一个英文词，就是 meditate， 就是你时常的去思考，去思念神在这样一件小事中间给我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神迹是什么，慈爱是什么。所以在某个时刻，在过去也许我们曾经赞叹了神的伟大，神的慈爱，但 somehow 随着这个好像是那种激情过了之后，其实人会慢慢的会忘记的。所以Tim Keller 这里或者说诗人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不断去反思省察神的神迹和慈爱，而且最重要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信仰模式。就像刚才我们小组所说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神迹、这样一些单点的这些事迹中间，我能没有有没有去思考这后面上帝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思考。那如果我们不常常去进行这样一个过程呢，实际上一个后果就是在这里，就是有一位这个圣经作者就提到了基德纳，就说人实际上会犯一个叫做理智上的一个懒惰。我们不去思念在后面的一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忘记，然后忘记的结果了就是背叛。所以这样一个在属灵上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的这样一个倾向，正是我们要去操练，定期祷告定期研经按时去敬拜，按时去团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如果我们不去这样做的话，那这种属灵上的遗忘就会让我们第一在与上帝同行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就开始不愿意去祷告，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就 缺乏生命力。而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后果呢，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慢慢的，他用的一个词叫 swift， 就是最开始你根本察觉不到，但慢慢的就开始漂移了，偏离了，然后偏离了一个对于信仰充满了生机、充满活力的那样一个实践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慢的，但是却是后果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属灵上我们如果不去定期操练，去meditate 这个神的各样的计划和恩典的。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归根结底，任何罪的开端，其实都是在于属灵上没有去思考、思念上帝在后面的他的想法、他的计划，然后慢慢的我们偏离了神。所以这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是比较短，那哪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诗篇106的13和15？我们刚才话筒在哪个小组？要不就
读一下。
对，
OK， OK。
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好，那我们各个小组可以讨论一下，在这三节经文中间，诗人所提起的第二种罪是什么？我们时间还是6分钟。
就是说
说，哎，总之我想要这个，我就求这个，你不给我啊，就是怨恨，对了，就是你，对了。
丰盛的食物可以给到他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是，他们就是怀疑。
不，我觉得有时候水呀、啊，然后就有，然后想一脚在，
仅仅在埃及的日子，
就是而且他们
可不可以
答应我，在埃及过得很好，其实。
你
是
利益怀疑上的，
对呀、啊，不是绿草墙的什么葱姜蒜黄瓜，我
也是马上干，
对吧？
夸大了，
对，
是
对，也不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就是你有再多的东西，你就觉得自己特好
了。上帝没有，他们什么时候都没有立刻通过一件事情，上帝的作为好像就是这样，他没有立刻的。
没有，他们那时候是想脱离埃及的奴
役，其实当时很苦的那时候，你想做奴隶啊，
包括他做什么都不行啊，对啊，然后就做奴隶就很惨啊，
对
啊，然后法老还要不给你这些草，不给你这些，自己搞定了，活不下去了嘛，所以我听到你的哀声，
他都是
逼
你
的。
然后开始。
好了好了，来来来。
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就
哎，坐这里吗？这里。
他们想要立刻马上去试探上帝，去试探上帝，然后想要把上帝当成
哎，欢迎。
就有一种上帝更
高。自己啊，刚看到了哪些地方？
自己的需要大过神的交往，比如说跟先生相处的时候，明明是你都知道，你应该向他道歉，当然就不道歉，
对
对
对，然后还是为什么是他先，对不
对？
对
对对，
会
的，就自己的需要大于神的交往，
自己的需要放在神的，
还是把自己以人为中心，一个人就是。
你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啊，你要靠自己，还要自信啊。
就
我们被这奴役灌输那么久，
是，
对吧？你以前完全不知道有神呀，
是
吧？已经根深蒂固了，
现
在就出到社会，你要自强自立啊什么的。所以这种对啊，要靠自己努力成功。
就你能，就我会说，
完全就是
我会说你能跳下去吗？能跳下去吗？你能跳下去的话，天是会接住的。上可以，
你要说是上试一试，
可以接你，也可以不接你。
具体看吧。下面
也好。神还怜悯，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但确实他们心里软弱。
对呀、啊，所以你那个鹌鹑吃到你呕啊，这我都从鼻子里喷出来了。
哦，对，
对，其实挺恐怖的，你想。而且你像。多肉全都来了，也就是不想要那个景象。
我想想，你只有五个题，我就差不多了啊。
五个题，对啊，差不多
有五个题。
好，这一组做题非常快啊，我们听他们的分享。
来，我来，
话筒在那边。
第二种罪呢，从经文上看是忘了神的作为。因为神刚刚让红海的水开了，让他们经过走过了红海、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这个追杀，然后不仰望他的指教，然后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因为他们在旷野的生活，神为他们预备了玛拿，让他们过按着神的安排来过日子，但他们不愿意，他们是应该是怀念在埃及的时候有各样的东西吃，大蒜什么，芫荽什么都，所以对他们的罪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自己比神更重要，自己的需要比神更重要。那我在自己或他人身上见过哪些例子？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当我跟身边的人最经常的是先生了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仰望神的指教，我应该知道我嗓门大了，我在说话不尊重他，我逼迫他了，我应该认罪但是我没有认罪，对，就是放纵就是自己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去按着神的指教来和好。
好，我们其他组那边还今天早上还没有，我们等你们的。
我们这组呢， 讨论的就是差不多吧，跟前面那一组，就是说人的这种贪欲，人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些个贪欲、私欲啊，也就看出来了，就是他们再次的试探神，再次的对神的这个大能啊，对神的这个作为啊，他是这个好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人呢，人体啊需要的这种的，但是他过于的贪欲了，过于的贪欲了，使得自己的这种欲望啊，在膨胀嘛，在试探神。但是神呢，真的是很慈爱的，所以又给了他们按照他们的所盼望的所期待的呢，又赐给他们了，但是得到的却是这个心灵的这种软弱，也就心灵的苦干。这个真的是，反正我们感觉真的是挺惋惜的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中有时也是这样，取得成绩呢，没有一时的感谢神，没有一时的感觉，就是他的大能给我们的恩典，乃是因为我们的这自己的能力，所以更加的要求取得更多的果效，更不能叫果效了，更多的成绩，使得越来越远离神了，反而就得不偿失了，就是这个，大概这意思。
好，谢谢。其他组还有什么分享吗？
因为我们组呢，就是弟兄分享一个点，就是，他们不能够等候，就是着，就是要什么，他们身体需要什么，要什么就立刻要，不要就抱怨，他不能够等候神的时间和神的计划，是吗，弟兄？
对，其实我主要表达就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以色列人在就诗人在回忆起的时候，他主要是回忆起就是，就是以色列人确实不愿意等候，但是他不愿意等候是因为诗人记起就是耶和华的作为本身他就有他的时间，耶和华本身有他的智慧，但是在旷野中那个时候他们就大起贪念而试探上帝，他们就是想要什么就或想要吃的或想要喝的，他们就想要当下就想要得到那个吃的那个喝的，如果没有得到他们就开始抱怨，开始诋毁，开始认为上帝没有作为，就是开始认为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到了哪里，所以他们的贪念，他们的不愿等候，就是都是在确实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或者说就一定要就很多事情想要立刻和马上，就如果回到就现实的，就是比方说我们传福音，就是我们如果对一个人传福音，我们就希望那个人立刻马上信福音，如果他没有立刻马上信福音，就无论是我们自己就有可能我们会动气，还是有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一个基督信仰或上帝就动气或怎么样，但我们都忽略了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作为或上帝的一些形式的模式，他都有自己的时间，而不是被人控制的那一种所谓的立刻和马上，然后没有的话就被好像上帝不存在或上帝是弱小的上帝那一种。
那换一个，换这个。
其实他那里十四节哈，他说烦恼大起欲心，是十三节是呈上，那后面是试探神。我们组讨论说他这个试探在新约里面也有魔鬼试探耶稣，这个试探就是人不信，就是归根结底就是说你他对神是有一个不信的心。那用在我们身上的话，就是我们常常经历过了以后，你还说我不够，再来一次， 哦，我要看到这样我才相信你是神，我才愿意顺服。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对神不信任。
好，谢谢大家，大家的分享都特别精彩啊。我觉得其实都已经触及到我们的作者 Tim Keller 想要我们大家去思考，去meditate 这中间的这一些的深意。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作者他是怎么说的。字很小啊，那非常抱歉，虽然我真的也不是特别抱歉。对，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有一个圣经作者来，他基德纳就是把第二种罪称为不满足。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的这几节经文，它的这个背景是在民数记的十一章。那在民数记的十一章，其实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中间，对神所赐下的各样的玛瑙其实吃厌了，开始抱怨。那慢慢的他们大声贪欲，然后渴望回到埃及吃那些美食。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中间实际上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这种欲望开始起来。而这些欲望起来之后呢，由于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间所提到的，就是他们慢慢属灵上的忘记，慢慢的不信这些神的时候，这些欲望开始就被提升，提升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们开始渴望耶和华及其供应之外的一些东西。这里体现的就是他们渴望是埃及的食物。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欲望开始上到一个程度，是超过了耶和华他的恩典和供应之外。那这是一个不满足。那有了不满足，再往后面呢，不见得逐渐的发展，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结果，他们不等候。那不等候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他们其实不顺服。因为神对他们的各样的恩典或者对后面的供应是有他自己的计划的，他们不等候的时候，就他有一个隐含的一个定义，就是说，神啊，你现在的安排其实是不对的，你现在的安排实际上是把一些对我有益的东西 hold 住不给我。所以这里头呢，就开始是一种不顺服，他们相信自己是比上帝更加聪明，更加能够明白自己一些所谓有意义的一些需要，而他们认为上帝现在 hold 住不给他，实际上是在害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些结果，就是他们开始对上帝对神有不顺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最后这种思想反映在结果中间，就是他们开始试探神。那民数记的十一章其实在这里他的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心思意念，最后的行为的变化，他们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在民数记中间也提到，就是用KGV 的这样一个版本，就是说神将他们所求的都赐给他们，就是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了，我真的给你了。但是实际上是神是对他们生气的一种做法，使得他们的灵魂虽然有了他们真正自己想要的，神其实不愿意给他们，但是他们的灵魂开始软弱。所以这个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顺服神，我们时候挑战神，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好像在那个 moment 是能够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但是实际上我们与神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所以有一个我不知道恰不恰当，就是大家也记得有一个词叫做任凭，神任凭我们，实际上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那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些主提到了耶稣也曾经在旷野遇到试探。耶稣这前面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遇见的一些试探，但是他们是不满足，不愿意去等候，最后呢变成了一个就是远离神。但是神我们的爱我们的神是给我们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其实在圣灵在耶稣的帮助上，我们也可以胜过试探的。那这里的话我们看，就是耶稣曾经也面临试探。那这里呢，作者就提到，也许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其实他也想到了民数记的十一章，以及诗篇的106篇。 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当撒旦试探神耶稣的时候，耶稣回应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在意义上来说，或者说在意思上来说，其实跟诗篇106篇的13的后面一部分，就是耶稣是他这里用了等候，但是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版本之中 是指的是耶稣仰望了神的耶和华的指教，所以在圣灵的能力帮助下是走出了在魔鬼撒旦所挑战的那个旷野。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当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不同的时候也会进入我们的旷野，进入我们的这样一个出埃及，但在那个当下，我们是不是愿意让我们自己的肉欲放纵，然后最后是与神远离，还是来纪念耶稣基督还有神给我们的救恩，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帮助我们胜过挑战。好，这是问题二。那我们这里有三节经文，是问题三。那现在话筒是在哪里？帮我们读一下16到18节。
我读好。诗篇106篇16到18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坍塌，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恶人。
好，这些诗句是实际上是关于民数记16章的一些故事了。对，那大家看一看，就是在这里的话这三节经文其实提到的第三种罪是什么。好，我们大概4分钟。 好，我们听一听大家的这样一个分享。
我们这组啊说什么呢？第三种罪是嫉妒啊，这个比较明显的。我们说呢先从什么说起呢？就是说先从嫉妒什么。我们这边分享到有说，我们可能是嫉妒我们眼见到的，并不是我们属灵里的。就是你不会嫉妒啊，他那个很属灵啊，他那个做什么做的做事工作的很多啊，一般的就不会这么嫉妒这样的，而是嫉妒眼见到的，他得到了什么啊，或者是名利的，他得到比较多的，他不会说他比我穷我嫉妒他啊，都是这种眼见的名利上面的嫉妒。然后我们再发展下去，嫉妒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什么说法，叫做羡慕嫉妒恨。就是羡慕我们觉得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只是你很渴慕，特别是羡慕往渴慕方向发展的话，就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往嫉妒就开始往下坠了，然后再到就很容易往恨的方面去发展了。然后我们都讨论说是自己要做一些什么样注意的时候呢，当然是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了在自己身上。但要注意的什么事呢？如果你的念头里头有说我们大家都是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开始掉入这个嫉妒的陷阱里头了。
好，谢谢王林姐妹。
好，谢谢。下一组继续。
我们组弟兄们都有很好的分享。那我们这里对于这个嫉妒主要是说以色列人不顺服，他不顺服神所设立的领袖，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就是我怎么和你一样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啊，做主啊，那我们弟兄们又延伸到说是，可能不顺服，神在地上设立的有权柄的啊，包括我们的父母等等。那我第三点就是我。还有弟兄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分享，就是说神的这三段看下来，就是神的惩罚，从惩罚埃及人到惩罚以色列人，到这次呢是惩罚利未人，是吧？这个嫉妒的小群体。
好，大家的分享越来越深入啊。那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当然它是很明显的嫉妒啊。 那我想起我自己的 case， 我其实就想去一个英文，就是说 I deserve more。 I 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嫉妒中间所有的问题是高举自己，然后 deserve 就是我应得的，但是你没有给我。 more 是什么呢？ more 就是你给我的计划，对不起，我不要，我要其他的。所以这嫉妒的来源就是高举自己，想要其他神的安排之外的东西。 这是我自己的加的一个东西啊。那我们看看这个这个作者，其实作者刚才就像刚才所分享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嫉妒。那嫉妒中间其实最违背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经有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但嫉妒的结果就是说与喜乐的人是反着的，他喜乐我憎恨，哀哭的人我是高兴的，我骄傲的，我没有犯同样的问题。所以正好是幸灾乐祸是反着的。所以这里他其实就是有一句话，其实我也觉得是特别被描绘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的一些的状况，就嫉妒是掺杂了愤怒的骄傲。骄傲是什么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是，我其实比那个好，比他还好，所以我嫉妒他，是因为我其实 deserve more， 我比他好，所以我是值得有更高的。但是那个愤怒就是，但是你却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要从你这里拿走，我不平。所以愤怒是怨恨那些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并试图偷走和拿走。那有一些例子的话，就是他这里作者是举了一个，就是两个特别有名的莎士比亚的这个剧的一个演员。那有一个人就曾经公开承认过，当另外一个莎士比亚的这个演员在1948年扮演这个哈姆雷特的时候呢，评论界是赞誉如潮，但是这一位作者他就说我哭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也都多多少少有。那另外有一些嫉妒的 case， 就是说我们是对部分人或者所有人是缺乏一种肯定或者慷慨，因为我们嫉妒，所以我们不愿意给其他人有当得的赞美。那另外的话，我刚刚在这边主也听到一些，就是比方说我是愤世嫉俗啊，或者说怀疑主义啊这些。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这里说的其实是比较隐晦，就是说八卦就是我们听见有人倒霉或者是怎么，我们就传播特别快，或者觉得某些人不当的一些好处，那我们也传播的特别快。就这些隐藏比较深的地方其实就是嫉妒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它比较好的地方，其实它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去怎样去面对。其实它就提醒我们，在我们有的时候多多少少心里开始泛起了这个嫉妒的这个涟漪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去注视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生平。因为嫉妒的人是渴望从他人那里去夺取他人所拥有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是虚己，他的渴望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来放弃自己在天上应得的荣耀。所以这是帮助我们在作为基督徒去怎样操练与神同行，真实面对嫉妒的一个提醒。对，好，我们还有5分钟，那我们读一下这个19到20章这里，然后我们就不讨论了。谁帮我们读一下这个19到20章20节？
抓紧时间，我来读吧。诗篇106篇19-23，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
好，那其实诗篇106篇一共是有48节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讨论其实才到了一半，但这个也表明了神给我们赐下的这个圣经是如何的丰富，如何的宝贵。对，那我们看一看在这五节经文，其实这里一个很比较明显，就是说是拜偶像。所以这里偶像崇拜呢，他在这里就提到，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众多罪的一种，其实它是很多罪，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罪的一个根源。因为偶像你既然去拜它，它肯定不是坏的嘛，坏的东西我们去拜它干什么呢？我们只有听说去拜金钱的，没有说去拜狗屎的，对不对？对，所以偶像通常是好的，但是偶像崇拜的罪就表明了把这个偶像呢，就是提的太高了，被提，特别是提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去与我们的神同等，或者甚至说超过我们神的这样一个地位。在诗篇106篇的这个20节，这里特别提到了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的牛。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内心最重要的东西，荣耀的主，被这样一个偶像崇拜替代了。所以也就是说，这里提到就是提的是最高的这样一个地位，这就是偶像崇拜的这样一个核心。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隐而未现的地方，其实也常常有这样一个情况。比方说我的工作丢失了，我这是不是非常 doom 的一生，或者说我们的孩子，或者说我们的配偶所以这些其实在我们心中，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把我们的神以外的东西提到了很高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没有被毁灭的一个原因，其实在几节经文中间提到了，就是有一个中保，在这里是摩西。在和合本的这个修正本的这个翻译中间，他这里提到摩西在他面前站在破裂之处，使他的愤怒转消。所以我们的神实际上是非常愤怒这些以色列人的，但是摩西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众人的生命的破裂之处，向为这些以色列民来代求，使得上帝的愤怒转消。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中保，在这个旧约呢，可以看到代求的这样一位是摩西。但我们知道，在新约中间，为我们所有人来代求的是耶稣基督，而摩西只是预表，所以他的代求是一种象征性，不是永远的。但耶稣的代求是永远的，是帮助我们所有人的。在这里我特别为大家读一下这个约翰一书2:1-2，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了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时间差不多，那后面我也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所以我直接就跳到40-48最后一句。其实这里就是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犯了那么多的罪，耶和华的怒气在诗篇106篇是反复的提到，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上帝依然拯救以色列民。那首先他原因是有一个约。那我们在前面在讨论中间，我们的大家这个也有分享到，就是这样一个约。所以他的约，他的应许是不断宽恕和不断去使得以色列人复兴的这样一个基石。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的46节这里提到，就是他我们的神不断赦免我们的动机，是因为他单单为了我们的缘故。因为神并没有从我们的得到拯救中间有任何的好处，所以他的拯救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在生命记的7:7-8，这里也提到一个纯粹的一个救赎，一个纯粹的爱。那我这里也向大家就是读一下，就是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受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所有的救赎只因为耶和华爱我们。那另外的话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上帝对中保，那上帝其实他的约实际上是一个圣洁和公义的约，在四十五节也提到，那既然他是一个圣洁和公义的约，那就对被约者是有诅咒，对守约者有祝福。但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诅咒，原因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就是向大家报告的，就是有耶稣的这样一个中保来帮助我们，替代了我们所有当受的责罚。所以我们很快的过了诗篇106篇，但是它的各样的美真的是就像我们最开始所提到，需要我们大家去 meditate， 去心里去细细的思量，然后反映到我们的生活工作中间去。好，谢谢大家。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向我们有各样的提醒。所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中的圣灵做我们大能的帮助，让我们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中并不因为不在教会就远离你的话语，但是因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们时时的可以与你同行。感谢主，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